现在12点，现在10点，我们到12点下课，还能讲两课。好的，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谁是以色列人啊？那保罗要讲的这个观点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。
那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对吧？你这个话呢，单着这个话呢，是跟犹太人的整个观念是完全矛盾的、冲突的。整个犹太教的神学思想就是，只有雅各的后裔才是啊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的非常纯正的血统啊，就是为了鉴定谁是以色列人。那现在呢，保罗说，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？那以色列就问了，你凭什么这么讲呢？对吧？你这么讲，你不就胡说八道吗？对吧？你凭什么这么讲？你乱讲。保罗说，不，我不是乱讲的。那你不是乱讲的，那你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教导呢？保罗说，从哪儿来的呀？从圣经来的。意思这个观点是圣经的观点，这不是我发明的观点。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这个观点不是保罗我发明的，而是圣经所启示的。那圣经咋启示了呢？保罗说，你们看圣经。他们说，我们也看过圣经啊，但是呢，都看过圣经，但对圣经理解一样不一样啊？不一样。保罗说，这样，你们看看圣经咋说的。哎，所以大家接下来呢，跟着我啊，大家跟着我，我来跟着保罗，我们一起跟着保罗来，读读旧约圣经啊，看看这个圣经上是怎么讲的。哎，那保罗怎么说呢？啊，你看第7节啊，我们来把7、8、9、3节读一下啊，各位。7、8、9、3节来读一下啊。罗马书9章7节8节9节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，从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生儿女才算是后裔。因为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好，你看保罗说，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？为什么？保罗说，你看圣经，圣经咋说呀？保罗说，你看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呀？哪个意思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的儿女也不都做他的后裔，对吧？也不因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这不就圣经讲了吗？圣经哪讲了呢？保罗说，你看圣经啊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因为从应许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，从应许生的才要你成为你的后裔，这句话是来自于圣经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是来自于圣经哪里啊？我们先看一下保罗的这个语法结构啊，这句话是来自于哪里呢？创世纪的多少章啊？21章12节，对不对？不用翻，你看下面这个注脚就行啊。你看第几节，这里面不是说吗？凡从以色列生的，就是这个1号。你看1号，是不是注脚啊？谁知道有注脚啊？是不是告诉我们说，这节圣经是来自于哪里啊？创世纪的21章12节，对吧？保罗说，你看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创世纪是这么说的。怎么说呢？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哎，那圣经说这个话是圣经这个话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圣经这个话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在18章的第10节，保罗说啊，是这么说的，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个是创世纪哪儿啊？创世纪的18章的第10节，是不是？也就创世纪18、10节是这么说的，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啊。然后呢，21章12节就说了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你看这两节经文，这两节旧约圣经一合起来看啊，这里面说什么呢？这里面说，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个时候说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那通过这两节圣经，保罗就总结出一个教义来。什么教义啊？就是第八节，罗马书9章8节。罗马书9章8节其实就是在解释这两处圣经的背后的思想。罗马书9章8节怎么说呀？这就是说，从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从应许生的儿女才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保罗通过这两处圣经得出这样一个教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。哎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构是什么。你要想了解了这个保罗讲到的结构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讲保罗为什么这么说。保罗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：保罗通过读创世纪十八章十节，通过读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，保罗通过读出这两处圣经以及这两处圣经背后的整个故事的发展，保罗看到一件事，说上帝借着整个世界就是在启示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叫做从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从应许生的儿女才叫做神的儿女，那理解吧？我们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呀，讲了一个原则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上帝旧约圣经常常是这样，借着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等于四个苹果，启示什么呀？二加二等于四，对吧？亚当是耶稣基督的第一张照片，这也是一张照片啊，就借着这个来启示这个的。哎，也就是说，保罗通过读旧约圣经，保罗看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，得出个什么结论呢？就是通过读旧约圣经，通过读这两处圣经啊，保罗看到这样一件事，就是亚伯拉罕呢，通过两个女人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做夏甲，对吧？通过夏甲生了谁呀？通过夏甲生了叫做以实玛利。通过撒拉生了谁呀？生了以撒。好，大家注意，这个是旧约圣经讲的啊。你如果读创世纪，你就能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，就是亚伯拉罕跟夏甲生了以撒玛利，亚伯拉罕跟撒拉又生了谁呀？以撒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？旧约圣经你也读过了，对吧？旧约圣经我们也大家掌握也了解，那这个圣经在说啥呀？保罗说这个圣经就是在启示一个教义，启示个什么教义呢？就是从肉生生的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从应许生的才要成为神的儿女。哎，那咱们想想，这两个谁是从肉生生的，谁是从应许生的呀？
夏甲，
以撒玛利。也就保罗读完了这个旧约圣经之后，保罗就下定义了。保罗说，夏甲生以撒玛利，这个就叫什么呀？从肉生生。然后保罗在读完创世纪以后呢，保罗说呀，撒拉生以撒呢，这个就叫做从哪生啊？从应许生。哎，大家对这两个观念啊，从肉生生和从应许生，这个是新约的解释，这个不是旧约的原文，这个是新约的解释，这是保罗下的定义。保罗给什么下的定义呢？就给这个故事下的定义。保罗说，夏甲生以撒玛利，这个就叫做从肉生生啊，撒拉生以撒，这个叫做从应许生。你看人家保罗得出这个结论来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们读有没有读过创世纪的夏甲生以撒玛利，撒拉生以撒的这些事件，读过没有？读过。那你们读完了以后呀，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啊？所以啊，夏甲生以撒玛利，这个就叫做从肉生生。撒拉生以撒，这个叫做从应许生，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啊？
圣经不讲这个。
我们一般得不出来哈。我们一般得不出来。这就是呀，当你得不出这个结论的时候，证明你读旧约圣经读懂了没有？没读懂。你注意，当你什么时候把旧约圣就是创世纪的这一段经文读完了，得出这个结论来，就说明你读懂了啊，读懂了。上帝借着那段圣经就讲这个事儿的。但是你没得出这个结论，就证明你没读懂。那现在呢，以色列人也读完了，以色列就没得出这个结论来，就证明他们读懂了没有？没读懂。那保罗读完了，得出这个结论来没有？得出来了，证明保罗读懂了没有？都懂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说呀，保罗，为什么我们读完了就得不出这个结论来？为啥你读完了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呀？为啥呢？圣灵启示的。为啥保罗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呀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来思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从夏甲生了以撒玛利就叫做从肉生生，为什么撒拉生以撒就叫做从应许生？为啥？你保罗凭什么给这两个都出生下这个定义啊？为啥呢？为什么？现在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保罗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来的呀？ 他怎么读圣经得这个结论来呢？我咋就得不出来？他是怎么得出来的呢？哎，咱们讲一讲，他怎么得出来的呀？
是不是因为这个呀？就是说，以色玛利是为啥以色玛？为什么以色玛利叫做从肉生生的呀？因为以色玛利是使女生的。以撒为什么以撒叫做从应许生的呀？因为以撒是从祖母生的，是不是这个原因啊？是不是？是吗？不是。
啊，跟他妈妈是什么祖母呀、使女呀、地位有没有关系啊？
没关系。
啊，跟这个没关系。啊，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并不是因为夏甲是使女，所以叫从肉生生，也并不是因为撒拉是祖母，所以叫做从应许生，不是这个原因啊。好，第一个找这个原因，这个是不对的。那咱们再讲第二个原因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？
就是说呢，啥叫为什么是以色玛利的从肉生生啊？因为以色玛利的夏甲通过和亚伯拉罕同房，然后呢十月怀胎，然后慢慢长大，然后生出来的。然后呢，以撒可不是这样，以撒撒拉跟亚伯拉罕同房生的，那是怎么生的呢？因为已经年老了，他已经生不了了，那所以呢，圣灵就借着他的大能啊，感动了撒拉，生了以撒，所以这个叫做圣灵感孕生的啊。正因为以撒叫做圣灵感孕生的，所以叫做从应许生的，而以撒玛利是通过男女结合而生的，所以叫做从肉生生的，是不是这个原因啊？
不是，
是不是？
不是，
也不是，你说的对的，
不是，
对不对啊？不对啊，怎么可能对呢？圣灵感孕生的只有谁呀、啊？耶稣啊！所以呢，你不要以为说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可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也是错的啊。啊，因为有人会这么理解，哎，撒啊，为啥叫做从肉生生呢？因为那是男女结合生的。而以撒玛利为什么以撒叫做从应许生啊？因为那是圣灵感孕生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做、从应许生，对不对啊？不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确定，就是以撒玛利是夏甲和亚伯拉罕同房，通过十月怀胎生的。以撒是不是也是这样啊？也是通过正常的通过正常的渠道男女结合十月怀胎生的，对吧？也是这样，这个地方一样不一样啊？一样的。好了，再问啊，为什么以撒玛利叫做从肉生生，以撒叫做从应许生啊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？就是以撒呢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孩子，这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。这个呢不是上帝要给亚伯拉罕的，这个是一个人自己的作为，这是一个意外，纯粹是一个意外啊，对吧？这个不是上帝给的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呀？啊，这个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，这个不是上帝给亚伯拉罕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？是不是也不对啊？也不对，为啥呢？啊，为啥？因为凡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以撒玛利那可不在上帝计划当中啊，那纯粹是个意外，上帝也没辙，不是这原因啊。啊，以撒玛利是不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呀？也是，凡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，就表明了这个也是从上帝来的，对吧？以撒玛利也是从神来的，这个也是怎么样了呀？从上来的都是啊。那我们说，既然也不是因为妈妈的问题，也不是圣灵感孕的问题，对吧？也不是这个意外的问题，那为什么以撒玛利的出生叫做从肉生生，以撒的出生叫做从应许生呢？为什么保罗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呀？那我们来这个。我们来想一想，保罗是怎么得这个结论的？哎，咱们就看看这两个的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啊，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啊？啊，那我们要想了解这个不同啊，我们还得要往前追溯啊，追溯到哪儿呢？啊，这个事儿的话呢，就要牵扯的比较多了啊，往前追溯，最早追溯到创世纪啊，对，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了啊，你们不用翻圣经，你们就听我讲就行，你们跟着我的思路走就可以。
哎，上帝起初造了一个人，叫成谁呀？
亚当。
那造了亚当，上帝按照什么造的呀？
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呀，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亚当。
那造了亚当以后呢，就赋予了亚当一个使命，什么使命啊？
你要神是这么说的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
啥意思啊？
就让他
生孩子吗？是这样的吗？ 不是这么简单啊！啊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这个使命是个什么使命啊？文化使命，可不是这样的。上帝说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这句话啥意思呀、啊？我告诉大家，这句话的意思说，上帝赋予给亚当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让亚当干一个活，这个活就是把带有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带下全地，你要理解啊？也就是说呢，让他生养众多是生养众多，但生养众多什么人啊？带有上帝形象样式，就是我造的，我造的是带有什么人，什么样的人啊？带有我形象和样式的人，也就是交给亚当一个任务，不单单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交给他的这个任务乃是让他把带有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带向全世界，这是交给他的任务。好，那这个圣经一转过来，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了。到了创世纪第六章，让我们看到，请问亚当生养众多了没有？生养众多了没有？首先说人多起来了没有？多起来了。生养众多了没有？生养众多了，人生养了很多。但可问题，生养众多了，上帝一看说，这是不是我要的人啊？我说我要的是什么人啊？我不是让你生一窝土匪，对吧？我让你生一窝什么人啊？带有我形象和样式的。上帝一看，这是我要的人吗？不是，这群人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啊恶，每天都在犯罪作恶，充满着这强暴，充满着犯罪，对吧？上帝一看，这是不是我要的人啊？不是，不是我要的人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呀、啊？上帝采取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呢？拣选呀、啊，不是。第六章你们不了解吗？创世纪第六章，上帝一看，这不是我要的人，不是我要的人怎么办呀、啊？那就灭掉嘛，对吧？用洪水给他怎么办呀？灭了，为啥用洪水灭了呀？这不是我要的人，我要的是乃是啊，但有我形象和样式的人啊，所以你看看这个生养众多里面还包含着什么呢？啊，让你生养众多是生养众多，但不是让你生养一群抵挡基督的人，这生养一群什么人啊？敬畏神的人啊，对吧？荣耀上帝的人。上帝一看这不是我要的人，那就把他给怎样了呀？灭了。灭了以后呢，是不是彻底全部灭了呀？不是，而是留了啊一家人，这家人是谁呀？挪亚啊，挪亚，那么到就剩下挪亚一家人了，对吧？那当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呢，来到了这个新世界当中。那来到了新世界以后呢，上帝又给挪亚一个使命，什么使命啊？上帝又对挪亚说这样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啥意思啊？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交给亚当的活，亚当干完了没啊？没干成，那没干成交给谁干呀？你来干啊！你这个亚当没干成，亚当这个能力不行。生养了没有呢？生养了。众多了没有啊？众多了。可是不是我要的人啊？不是，那就交给挪亚你来干啊！你来做这件事，你来重复亚当的这个使命。好，那画风呢？这个圣经的一转到了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啊。那么到了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，告诉我们，挪亚生养众多了没有？生养众多了没有？又人怎么样了呀？多起来了，生养众多了。那多起来是不是在敬畏上帝、荣耀上帝啊？不是，他们在干啥呀？造巴别塔，是不是又在犯罪啊？有，那一看是不是上帝说这是不是我要的人啊？不是，那按照上帝上一次的做法的话呢，应该把他们全部给灭掉啊，对吧？可是上帝说呀，这次我不灭了，不灭了不是因为他们变好了，不灭了啥意思呀？啊，意思就是呀、啊，我换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一次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他们都给灭掉。第二次的话呢，这样你看，交给挪亚的任务，交给亚当的任务，亚当没干成，把他灭了。交给挪亚干，挪亚干也怎么样了呀？没干成呢？按照上一次做法，应该也把他怎么样了呀？灭了。但是上帝这次灭了没有？没灭。为啥没灭呢？为啥没灭呀？你看，如果上帝这次灭了，再找一个人，你来啊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那最后还是什么了呀？还是这样啊，然后再灭掉，再来，再灭掉，再来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永无止境了呀？那就表明这个活人能不能干成啊？干不了啊，那干不了，那干不了，创造他什么呢？这样我就换一个方式吧，换一个什么方式呢？啊，上帝就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啊，找了一个人，找了个谁呀？亚伯拉罕。你看，第一个找的人叫做亚当，第二个人找的叫做挪亚，啊，第三个找的谁了呀？亚伯拉罕。那找到亚伯拉罕以后呢，对亚伯拉罕说啥呀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呀？啊，跟亚伯拉罕说，你看我交给亚当的活，亚当没干成，交给挪亚也没干成，你来干，啊，是不是这么说的呀？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是不是这么说的呀？
不是，啊，你好呀，不是这样说了，那是怎么说了呀？那是怎么说呢？
不知道啊。
这是一个圣经神学非常重要的转折，各位啊，你发现接下来神的口气就变了，神变成什么了？神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，你作为这个大，使你成为一个大国，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其实这一句话和这一句话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啊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啊，嗯，也没声音了呵呵啊，也就是说呢，上帝这个到了亚伯拉罕这儿的话，就变成什么了呀？变成说我要。嗯，
其实
那就不用了，
对啊，
这样挺好，
后面能听见吗？啊，听见就行啊。好，然后呢我们看到到了这儿的时候，它就变了，变成什么了呀？我要啊，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。其实这个成为大国，多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的这个呢，其实就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的意思。哎，大家看这个转折，你看你要到这变成什么了呀？我要，说明啥问题？
自己来种的。
啊，说明啥问题？说明一个问题，就交给亚当的活，亚当干成了没有？没干成。交给挪亚干，挪亚干成了没有？没有干成。上帝说，到对亚伯拉罕咋说了呀？这事谁来干吧？我来干吧。有没有交给亚伯拉罕干呀？没有。为啥没交给亚伯拉罕干呀？交给亚伯拉罕干，亚伯拉罕能不能干成啊？也干不成。亚伯拉罕还不如人家两个呢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你看看亚伯拉罕的老婆会不会生啊？人家的两个老婆最起码还会生，是不是？生的虽然不像样，但还会生。你看亚当的老婆会不会生啊？会生，生了那么多。挪亚的老婆会不会生啊？会生，生了那么多。虽然生的不像样，但最起码还会生。那亚伯拉罕的老婆呢？生也不会生啊，生也不会生。比如说这个带有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了，对吧？生都不会生。那上帝怎么说呀？我要，我来做啊，我来做这个事儿，谁来做呀？我来啊，我来。大家注意这个转折，这个转折至关重要。这两个字儿你要是听不懂啊，这两个字儿是上帝接下来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，一直到整个旧约时代，上帝要讲的一篇道。这篇道的主题就叫做我要，但就这两个字儿人们听不懂，听不懂这两个字儿，那你这个信仰就是有问题的。什么时候听懂这两个字儿了，你算是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了。这两个字儿简单吗？简单，但是要懂的话了不容易啊，今天教会里面呢也很难懂这两个字儿啊，但是这一篇道非常重要啊，这是上帝要讲的，要讲的一个重要的信息。那上帝天上律法也是为了要讲明白这个事儿的。我要，好了，那我们来看，继续往下，也的声音往下讲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。请问亚伯拉罕信不信啊？
信。
亚伯拉罕信不信啊？亚伯拉罕信不信呢？亚伯拉罕信。
信。
亚伯拉罕信不信呢？信。那请问撒拉信不信啊？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多大了呀？
75，
对吧？撒拉多大了呀？
65。
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信不信？上帝说，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亚伯拉罕信吗？信。啊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那撒拉信不信啊？信不信啊？不信吗？啊，说明你们不太了解圣经。信不信呢？信啊，满怀信心，没问题。不就是生个孩子吗？对吧？信不信呢？信啊，信，不就生孩子这事儿吗？撒拉相信不相信能生啊？能啊，没问题。上帝说了要生没有孩子，那肯定能。啊，撒拉也信，亚伯拉罕也信啊。那信了怎么办呢？这两个人就会去开始努力，努力啥呀？努力生孩子啊，开始回去努力了啊，努力生孩子去了，努力了多少年呢？啊，不着急啊，努力，整整努力了10年啊，10年过去了，亚伯拉罕已经85了，撒拉已经75了，10年过去了。你看这个圣经的这一章和那一章就差了10年，10年过去了，也就表明了这两个人回去啊，听完了上帝的应许之后呢，回去努力了 十年啊，结果努力了十年之后，萨拉这个肚子大起来了没有？没大起来，十年了都没大起来，咋回事呢？上帝的应许能落空吗？不能落空，但是我这个肚子呀又大不起来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是不是想点办法呀？想点办法啊，想个啥办法呢？啊，就把夏甲叫过来，把亚伯拉罕给我叫过来，召开了个开了个会啊。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呢？
生孩子
啊，不是生孩子哈。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帮助上帝完成上帝的应许啊？你看到了没？就是这个主题，怎么才能实现上帝的应许呢？上帝说使我有孩子，他的话也不能落空啊。可是我这个肚子不行了，我这个肚子不行了，也不能拦住上帝的计划呀。我得想办法啊，想个什么办法呢？把夏甲叫过来。你看，你发现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？啊，这个萨拉这个人呢，肚子不好啊，肚子不行了，对吧？脑子还挺好使，是不是？啊，脑子还挺好，想了个办法，把夏甲叫过来，开了个会。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怎么能够帮助上帝完成他的这个计划。那咋完成呢？萨拉说：“我有一个提议。这个提议是什么呢？夏甲和亚伯拉罕，你们两个同房，生个孩子。生个孩子算谁的呀？算我的。同意不同意啊？同意的举手。啊，当时请问几个举手的呀？”不知道，一共三个人开会，几个举手的呀？三个嘛，对吧？3-0就通过了嘛，对吧？萨拉提议的，夏甲也怎么样了呀？同意。亚伯拉罕同意不同意？也同意。那三个人这个就都同意，3-0就通过了。那通过了以后呢，两个人、三个人就这个夏甲就和亚伯拉罕开始同房，一同房就怀孕了，一怀孕就生了，生的这个孩子叫啥呀？
伊
什玛利。哎，那萨拉说这样，这个按照咱们的会议精神啊，你生的这个孩子算谁的呀？算我的。可是萨拉咋说呀？可是夏甲咋说呀？夏甲说：“这是我生的，怎么能给你呢？对吧？这是我的啊，不能给你。”那你看他反悔了，他要反悔的话，萨拉高兴不高兴啊？不高兴，不高兴就要干啥呢？把他们赶出去。那赶走的话，这两人去哪儿啊？
旷野
呀、啊。去哪儿呀、啊？夏甲是哪儿的？夏甲是哪儿的人啊？埃及人。那他们要回哪儿啊？回埃及。那是不是就等于回娘家呀？回娘家，那回娘家那是路上呀，会路过一个旷野，结果路上旷野的时候就没水喝了，没水喝就快渴死了，快渴死的时候谁就来了呀？神就来了，神来了又干什么呢？又把他们两个给，是不是又给赶回去了呀？啊，你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上帝要把夏甲和撒拉，要把夏甲和以撒玛利给赶回去啊？为啥呀？你们知道不知道后来是不是又赶了一次啊？啊，当以撒长大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撒拉呢，以撒玛利就在那笑，是不是在笑话人家夏甲呀？笑话人家撒拉呀？在那笑的时候呢，撒拉就不高兴，又把他给怎么了呀？赶出去。亚伯拉罕说：“你上次就赶了一次，上帝把他给带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赶呢？”这个时候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：“这次你要听谁的话呀？”第三条，把他们给赶出去啊！你就知道为什么上次要带回来呀？
就是赶回去
啊。你知道上次为啥要带回来呢？要把他们俩赶回来呀、啊，就是为了十年以后再把他们赶出去，啊，为了下一次把他们赶出去，那这次赶不一样吗？一样不一样啊？不一样啊！也就你这次如果赶出去了，那下次就没得赶了，是吧？就没得赶了。要是没得赶了，那上帝有一篇道就不能讲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次赶行不行啊？不行，得等下一次赶。下一次赶了，上帝要借着这个赶，把这个夏甲和以撒玛利赶走啊，要讲一篇道。这篇道就叫做啊，这句话啊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啊，就是以撒玛利和以撒不能同时承受我的产业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能承受我的产业。你发现了没？如果早早把他赶了，后面就没得赶了，这篇道就讲不清了啊。所以为了要讲清楚这篇道啊，那个时候赶行不行啊？不行。所以你看撒拉把他赶走了，上帝又把他给怎么了呀？带回去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讲。带回去以后呢夏甲和以撒玛利又和撒拉共同生活了多少年呀？大概过了十几年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，撒拉已经89岁了。这个时候上帝来了，对亚伯拉罕说啥呀？就这句话了啊，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请问撒拉信不信啊？
不信。
信不信了？
不信。
躲在那个帐篷后面就怎么了？笑笑啥意思啊？
不相信。
笑啥意思呀？意思上帝你别开玩笑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根本不可能了，对吧？你要是去年来的话了，我还可以啊。前年来呢，我也还行，唯独你今年来啊， 不行了，为啥呀？
绝经
啊，因为他已经月经怎么了？
绝了，
可能是刚刚停呵呵啊，刚要是还没停的话，那萨拉觉得我还可以啊。那停了之后呢，萨拉就知道了，我绝对不可能了。所以当上帝说你这个时候，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生一个儿子，萨拉说不可能了啊，绝对不可能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对萨拉说。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啊，那请问转过年来之后呀，到了100岁的时候，100岁的时候，萨拉生了没有？
生了。
生了儿子了没有？生了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好，那咱们现在看到一个情况，就是萨拉生儿子是这么生的，啊，萨拉生这个以撒呢，啊，从上帝应许到真正实现，整整过了多少年呀？是不是25年呀？从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到得着以撒，整整过了多少年呀？25年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，这25年是一个怎样的25年呀？啊？这25年是个怎么25年呢？等号的25年啊？我告诉大家，这25年是个什么25年？啊，是个什么25年呢？25年以前，你注意这个地方最关键是谁呀？关键是萨拉。25年前的萨拉，相信不相信？相信不相信？上帝说要给他孩子这个事儿，相信不相信啊？相信。你注意啊，他相信，关键相信的是什么？
自己的。
这关键啊，他相信的时候我还可以，我这个肚子还行，没问题。虽然说不像20来岁的姑娘那么会生啊，虽然我已经65了，但是呢，努努力啊。还是没问题的啊，也就他相信的是什么了呀？我能，相信的是我可以啊。虽然说这个能力呢，不像年轻人那么有100%的生育能力了，但至少还有30%吧。相信我，至少还有30%的能力可以生孩子的。好了，那这25年是个什么25年呢？啊，这25年是个什么25年？那咱们再想想25年以后的莎拉呢？25年以后的莎拉认为我还能不能生了呀？上帝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生一个儿子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什么呢？不可能了啊，对吧？绝对不可能了啊！因为这个时候他相信自己还能不能生了呀？不能了，自己的生育能力还有多少呀？0%？零？有没有0.1了呀？没有。所以大家看到这25年的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啊？就是个不是个等，不单单是个等候的过程啊。这25年的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让莎拉认为从我能逐渐降到什么了呀？我不能的过程，哎，也从到我不能的过程，从认为我还有30%的这个生育能力，降10年以后呢，虽然我肚子不行了，但我脑子怎么了呀？还可以。那到了再过了10年以后呢，到了这儿的时候呀，莎拉就认为我绝对怎么样了呀？不能了，一点都不可能了，连一点可能性都怎么样了呀？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萨拉认为他能生孩子呀，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啊！可不可能啊？不可能了啊！所以这25年，大家说这25年呢，是个让让萨拉从相信到不相信的过程。相信谁呀？相信自己。不相信谁呀？不相信自己。能理解不？从相信自己到不相信自己的过程，这25年。所以25年以后，萨拉认为我还能不能了呀？不能了啊！有没有一点可能性啊？没有。有没有0.1%的可能性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到了100岁生的孩子的时候，这个孩子谁生的呀？你就知道了，谁生的呢？萨拉生的。但是这个事儿谁做的呀？谁做了？这个叫啥呀？啊，对，这个叫啥呢？我要。你看，花了25年的时间给萨拉讲这篇道，什么叫做我要？但你就是听不懂啊，你就是听不懂啊啊！25年的时间给你讲这篇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，你看咱们教会里面是这么讲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兜里的钱是谁给的呀？是你赚的还是上帝给的呀？上帝给的啊，是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呀？上帝给的。可是你没发现，你往出掏的时候呢，奉献的时候，往出掏的时候，总觉得这是哪来的呀？自己挣的啊，对吧？你就听不懂啥叫我要哈、啊，你认为是你要啊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，上帝说我要赐福给谁就赐福给谁，那是我要赐福给你的。但是呢，你往出掏的时候，你认为是哪来的呀？ 我来的，所以你这个我要在这个地方你就不好懂了哈。那上帝就在这里建造25年的时间，给撒拉讲一篇道，什么叫做我要啊？所以你看，对于撒拉生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了，这个孩子的出生叫做我要，有没有人的能力的参与啊？啊，有没有人的作为？有没有人的行动啊？没有，100%都是谁做的呀？神做的啊，100%都是神做的。那我们再想想，夏甲生以是玛丽和撒拉生以撒有什么不同呢？夏甲生以是玛丽是什么时候生的呀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的？在夏甲能生的时候生的还是不能生的生的呀？能生的时候。那在夏甲能生的时候生的以色玛利，那你说这个以色玛利到底是夏甲生的还是上帝给的呀？啊，到底是上帝给的还是夏甲生的呀？啊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儿呢？啊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儿呢就说不清楚，不好说。还能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呢，你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刚刚结婚的姊妹，25岁，结婚了，怀孕了啊，怀孕有孩子了啊。然后有一个呢，有一个70岁的姊妹，从来没有孩子，结果也怀孕了啊。然后这两个人都来到教会里面来感恩，哎呦，感谢上帝使我有孩子，那个也是感谢上帝使我有孩子，感谢上帝赐给我产业，他也感谢上帝赐给我产业。那请问你说这两个人的感谢哪个更真诚啊？为啥呀？啊，为啥呢？你有没有发现那个20多岁的姑娘，虽然说有孩子了，她也祷告说，主啊，感谢你使我有了产业，使我有了孩子。但是当她这个祷告完以后呢，她起来以后呢，就会跟她老公商量，咱们什么时候再生个二胎，对吧？她商量这事儿，就证明这孩子哪来的呀？我能生的，对吧？那个70岁的姊妹，她感谢完了以后，会不会站起来跟她老头商量再生二胎的事儿啊？不会了，因为这个孩子出生都是哪来的呀？啊，她都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，对吧？嗯，确切，都是上帝给我的，都是神赐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那个不能生的情况下生了，和能生的情况下生了，感受一样不一样？都会感恩，但感受是不一样的。那个能生的情况下生的，就总认为这是我生的。所以丁子，你想，你这个孩子是上帝给的还是你生的呀？
上帝
啊，虽然嘴上这么说啊，但心里还相信那是因为我能生啊，对吧？还是因为我能生啊，是这么想的。但其实你要知道，撒拉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呀，他会不会说？这是虽然上帝给的，那也是我生的，会不会说这句话呀？不会，他一定会说，这完全是谁作为的呀？上帝给的，要不是上帝啊，我绝对不能生。所以这个孩子的出生是上帝白白的恩典。你发现了没？这个就是区别。好，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区别在于什么呀？也就撒拉生以撒和夏甲生以斯玛利的这个区别在于什么呢？区别就在于啊，这个生的时候，撒拉生以撒的时候，有没有人的能力的参与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人能力的参与，这完全是谁做的呀？神做的啊，我们要记得这个要点，完全出于神的作为啊，完全出于神的作为啊，没有人的参与啊，没有人能力的参与，完全是上帝的作为。没有人能力的参与，完全是神自己做的啊。那我们想一想，以斯玛利呢，夏甲生以斯玛利是不是神做的呀？
是，
是不是呀？是。但是有没有人能力的参与啊？
有。
所以这个叫做合作啊，这个叫做神人合作论，这个叫什么了呀？神恩独作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神恩独作，神亲自做的，没有人能力的怎么样了呀？参与的，对吧？没有人能力的参与，也就是说，但凡你有能力的参与，那都不叫做神恩独作啊，就是这样。就大家注意这个区别啊，这个区别。我们再说一遍，撒拉生以撒的重点在于什么呀？完全出于神的作为，没有人能力的参与。那夏甲生以撒玛利呢？是出于人能力的，出于人的能力，可以这么说。出于人的能力，出于人的什么能力呀？大家知道，女人有一种能力，这个能力叫做生育能力，对吧？也就是说呢，夏甲生以撒玛利是基于夏甲的生育能力， 但撒拉生以撒可不是出于他的生育能力，而是出于上帝完全白白的作为，没有人能力的参与。这个就叫做什么呀？我啊，叫做我什么了呀？我要，不是啊，你要啊。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正因为这个区别啊，正因为这个区别，保罗说这个就叫做什么呢？这一种就叫做从那生啊，从应许生，这个就叫做从哪生啊？从肉生生啊。所以你看，从肉生生和从应许生的区别在于啥呀？一个是出于人的能力，一个是出于上帝的作为啊，不是人的作为，完全百分之百都是神的作为。那是神的，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事儿啊？上帝，你为啥这样了？你难道就不能让65岁的撒拉生一个孩子吗？硬等到90岁生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要硬等到这一点呀？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事上排除人的能力啊？大家知道，一旦人有了能力的参与，那人这个事儿上就有了什么了呀？就有了功劳了啊，就有了功劳了。那人既然没有能力，那有没有功劳啊？就没有功劳啊。既然人没有能力参与，那功劳就是谁的呀？神的。10%的功劳是神的，还是90%的功劳是神的，还是100%神的功劳呀？100%神功劳。有没有人的功劳啊？没有。所以这一件事儿，以撒拉生以撒就叫做功劳是100%都是神的，不是人的啊，不是人的功劳，那是谁的呀？神的功劳，因为完全是上帝做的，不是人做的。好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要点啊，这个要点。所以什么叫做从应许生呢？完全出于神的作为，没有人能力的参与。从肉生生叫做出于人的能力的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，那么关于这个我要的话呢，弟兄姊妹，接下来呢，因为我们这一课呢，我们不能重点去讲这个我要啊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借着整本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旧约，上帝都在讲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叫做什么呀？我要。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啊，讲这个我要。那讲到这儿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呢讲这个我要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只仅限于用一个素材，就是撒拉生孩子这个事儿啊。撒拉生孩子这个事儿呢，上帝就讲这一篇道，这篇道叫做我要。这篇道还没讲完，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素材也继续讲这篇道啊。那现在我们只讲这个，那只讲这个呢啊，就是因为保罗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？那谁是以色列人啊？保罗说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。那谁能做他的儿女啊？唯独从那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儿女。那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儿女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啊，保罗说，因为应许的话是这么说的，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那这个应许的话什么意思呢？保罗说，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从肉生生的这个能不能是神的儿女啊？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从应许生的才要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要点，就是怎么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啊？啊，怎么才能成为神的儿女？做上帝的儿女是不是出于人的能力啊？不是，做上帝的儿女完全的100%的出于谁呀？出于神的作为。有没有人的作为啊？
没有，
没有。你注意点，没有人的作为啊，100%是神的作为，连人的0.1%的作为有没有啊？也没有啊。如果说你说呀，那叫做，如果你说我要有我的作为，那就不叫做什么了呀？我要啊，所以我要这件事很重要啊，你得听懂这件事啊。我要使你的后裔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，就连这个事儿，亚伯拉罕听懂了没有？你看亚伯拉罕听懂了没有？
也没听懂。
啊，呵呵，亚伯拉罕听懂，亚伯拉罕信不信啊？信，但听懂了没有？没听懂。所以亚伯拉罕就反过来问了一个问题，说上帝啊，我怎么知道你能成就呢？亚伯拉罕问这个问题呢，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不信啊，是因为亚伯拉罕想说，上帝啊，我知道你能啊，你能使我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，那我怎么知道你能成就呢？意思就是说呀，那我需要干点啥呢？对吧？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啊，我好配合上，对吧？你告诉我怎么做呢？我来看看能帮点啥，能干点啥啊。那他意思就是说呀，我看看能干点啥。那上帝让他干啥呀？上帝让他干啥呀？ 上帝让他是不是取过很多的祭物来，然后劈开了以后呢，亚伯拉罕就层层的碎了，然后上帝就走在这个火把像火把一样走在那个祭物中间，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，啥意思呢？那是个立约的仪式，对吧？立约的仪式应该是甲方乙方全部走在这个祭物中间，但你发现只有甲方走在中间，乙方干什么了呀？睡着了。那啥意思呀？啥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因为亚伯拉罕问说我能干点啥，对吧？我能帮点什么忙？你咋成就啊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咋做呀？上帝说你能干一件事，干啥事啊？
睡觉
，你就成成的只管什么了呀？睡。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谁做呀？我做啊，我做。同样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做上帝的儿女的这个事儿上，你说我干点啥呀？在我得救的这个事儿上，我干点啥呀？你干点啥呀？啊，你只能干一件事，就是啊，睡觉啊，成成的睡。意思就是这个事儿是不是人做的呀？不是，谁做的呀？神做的，是不是这样的呀？事实上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那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吗？我们都是死在哪里的人呀？罪恶过犯里的人，是他叫我们活过来。那他叫我们活过来，有没有我们的作为啊？没有。那谁的作为啊？神的作为。若不是神叫我们活过来，我们能不能活过来啊？活不过来。这叫做上帝的恩典领到我们。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连就是我们能够在我们能够得救的这个事儿上，完全的100%的都是谁的作为啊？神的作为啊，不是我们的作为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乃是神的恩典啊。当人的能力参与的时候呢，就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我要靠着我的努力做上帝的儿女，能不能啊？不能啊。靠着我这个遵守律法能不能啊？不能啊。唯独借着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难道不是上帝白白恩典的作为吗？是不是呀？是的。有没有人能力的有没有你能力的参与啊？没有啊。有没有人作为的参与呢？也没有。都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。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少年人想得永生，是不是？他想得永生怎么得永生啊？他问耶稣说，我可以做，你看他就说了，我可以做什么善事得永生呢？啊，耶稣说，耶稣怎么说呀？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就问了，啥诫命啊？耶稣说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这个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啊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还要来跟从我啊。那说明他做完全人了没有？没有。他遵守律法了没有？没有。他遵守了没有呢？遵守了没有啊？昨天我们是不是讲过呀？他遵守了啥呀？还记得那几个数字吗？他遵守了啥呀？2468啊，1357遵守了没有？没有。耶稣让他去遵守1357，结果呢，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然后耶稣说，这个少年人敬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。那就表明啊，他靠着遵守2468敬神的国难不难呀？难，比什么难呀？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。那骆驼穿过针的眼难不难呀？难，有多难？
不可能。
有没有可能性啊？没有。那就表明啊，人靠着自己做什么进神的国啊，有多难呢？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。就是有没有可能性啊？没有啊。就是莎拉就是这样，莎拉要靠着自己的生育能力生孩子，有没有可能性啊？没有。25年后他，你没这个能力，这个能力来自于谁呀？来自于神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莎拉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生以撒，就和骆驼穿过针的眼的难度是啊一样的，就和那个少年人靠着遵守2468敬神的果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样。就和亚当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带有上帝形象的人，把带有上帝形象的人带到全世界，这个难度是一样的。和挪亚做这个事儿难度也是一样的。直接说这事儿人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啊。那做不到谁来做呀？人做不到，那就我来做啊，我来做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处处让我们看到一件事，上帝的作为啊，我要，不是人要，乃是啊神要啊，是不是这样的呀？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看发现是历史呢，继续往下讲。那我们继续往下可以讲一下，你看到了以撒长大了以后啊，以撒娶了个妻子叫谁呀？利百加。利百加是不是也不会生啊？
对，
也不会生。那不会生怎么办呢？祷告啊，祷告呢就什么了呀？生了，这个叫什么呢？ 谁是他生的呀？我呀，神是他生的。那我们再往下讲，是利百加生的几个了呀？两个，一个叫一个叫姨嫂，一个叫雅各。那这两个孩子每天想啥事儿啊？是不是每天想这个事儿呢？每天想着说呀，上帝跟我爷爷说了，要使我爷爷的后裔多如天的星、海边的沙。可是我爷爷呢，搞了半天就生了一个，啊，然后我爸呢生了俩，那咱俩任务呢就落在咱们俩身上了，咱们俩努力生孩子。那请问这两个孩子是不是每天想这事儿啊？是不是呀？不是，姨嫂每天想什么事儿啊？哈，上山打猎，想着吃野味的事呢，对吧？那雅各是不是每天在帐篷里想这事儿啊？啊，雅各是不是想这事儿啊？雅各想着说呀，我爷爷，上帝把这个任务给了我爷爷了，我爷爷生了半天没生多少，那就落在我这身上了啊，对吧？让我来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那我就得多娶几个老婆，多生几个孩子。他是不是每天想这事儿啊？没有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每天没想这事儿呢？因为你知道雅各去拉班家的时候，雅各有老婆了没有？有孩子了没有？没有。你说雅各去拉班家的时候多大了呀？啊，雅各去拉班家多大了呀？不知道啊，你们对圣经看得不太熟啊。多大了呢？75岁了已经，啊，已经75了才知道啊，啊，这样30来岁啊，那可不是，多大了呢？70多了啊，70多放在我们现在已经是个什么了呀？
老头了。
你说这老头有没有想过结婚生子的事儿啊？去拉班家就没想过这事儿。那他去拉班家是不是为了娶老婆生孩子的事儿啊？是为了娶老婆吗？或者是干啥去了呀？逃难去了啊，逃难去了。哎呦，我们就可想而知呀，雅各要是不是逃难呀，这一辈子可能打光棍了，呵呵啊，对吧？因为他就没想着说我要娶个老婆生几个孩子，没想这事，他逃难就行了。逃那边去了，是不是去了那边说，哎呦，看这么多姑娘，哎呦，咱们多娶几个，生几个孩子，有没有想这事儿啊？没有。哎，他去了以后有没有看上一个呀？哎呦，你看75了还看上个，对吧？终于开窍了哈，看看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看上个那么多的姑娘，看上个不会生的，你没发现？那么多都会生，就看上个什么了呀？不会生的，谁呀？拉姐，你看利亚会不会生啊？会生，那么会生，她不喜欢啊，她不喜欢。啊，结果呢？这个他为了拉姐呢，就服侍了拉班七年。本来到了七年头上了，他就跟拉姐怎么样了呀？结婚了。你看，如果他俩结婚了，这个正常的结婚了，可能这一辈子连孩子都怎么样了呀？没有了。但是呢，当天晚上呢，拉班就给骗了，是不是？把谁给他了呀？利亚给他，把他利亚给他了之后呢，这个那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雅各一晚上都没发现是利亚，哎呀，第二天才发现是什么了呀？利亚，结果人家已经怀孕了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看雅各不喜欢利亚，但利亚呢，一同房就怀孕，是不是很会生啊？哎，生了几个呀？哈，啊，一上来生了四个，也就这四个是不是雅各计划当中生的呀？哎呦，咱们把利亚娶过来，生四个孩子，将来做祭司做君王，有没有想过这事儿啊？没有，这都是不喜欢，但是人家会生，你就发现这事儿是谁做的呀？这事儿不是雅各做的，这事儿那是什么了呀？我要，哎，你看看，按照雅各的计划的话了，就没有利亚，没有利亚就没有这四个孩子。你看这四个孩子重要不重要啊？有谁呀？有的，还有谁呀？西面、利位，还有谁呢？啊，对吧？流变、西面、利位、犹大，哦，这四个重要不重要？你看这个利位是成为了后来的祭司的支派，然后犹大是什么呀？君王的支派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犹大，如果你看，如果雅各不娶利亚，犹大就生不出来，犹大要生不出来就没有大卫，没有大卫就没有谁呀？没有耶稣。你看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啊？哎呦，你看这事儿多严重。就按照雅各从来没有想到说将来咱们生个救主出来，他没想过这事儿啊。啊，就表明一件事，这事儿谁想的呀？神想的，不是人想的，对吧？你看利亚这个利亚生了之后呢，啊，拉姐一看呀，自己不会生不行，然后让使女呢就开始生了几个呀？两个。利亚一看呀，你使女会生，我这使女呢也会生，又生了几个了呀？两个。后来利亚一同房又生了几个呀？又生了两个，是几个了呀？
6个了，
都10个了，还6个，开始就几个呀？4个。后来他两个又生了两个，是不是10个了呀？啊，那最后拉姐这个快死之前是不是生了呀？生了一个了，约瑟生了个谁呀？便雅悯，生了两个，对吗？啊，也就你会发现这12个孩子是不是都是雅各计划当中生的呀？不是，都是人在那互相争怎么样了呀？生的啊，这就表明一件事，什么事啊？ 我要，不是人要。好的，咱们再想，你看这个十二个孩子生完了，生完了就开始回家南地了。回了家南地之后呀，这十二个孩子每天想啥事儿啊？是不是每天想着说呀，上帝给我们老爷爷有一个应许，说让我们的老爷爷的后裔多如天上星海边的沙。咱老爷爷呢生了一个，咱老爷爷呢生了俩，有一个还打猎去了，那个老光吃野味不管事儿的。然后咱爸呢还不错，生了十二个。那生养众多，这个如天上的星海边，他这个任务还早着呢。那这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十二个人身上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干啥呢？咱们就多生了。可是咋生啊？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呢，不适合生孩子，生一个被偶像给掳走了，不适合生。那不适合生怎么办呀？有一个地方特别生孩子，那个地方叫做哥三地啊，咱们去那儿生。那咋才能去呀？咱们派约瑟先去啊，让约瑟去了先当个卧底，慢慢慢慢的，等他发达了，当了宰相了，把咱们带去啊。啊，然后呢，咱们就把约瑟送那边去。请问他们是不是想这事儿啊？
不是。
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事儿啊？那他们想啥事儿啊？啊，你看老大啊，老大干啥事儿呢？和他父亲的妾该怎么样了呀？同房了，发现了没有？老二、老三呢？杀了那么多的世界的人，对吧？老四呢？和自己的儿媳妇给怎么样了呀？同房了，对吧？哎，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这弟兄啊？哎，你教会里面如果有这四个弟兄，能不能做长老啊？别说做长老，做弟兄我们都得，做会员都得开除，是不是？啊，但你看雅各就这儿子啊。然后咱们想，老五、老六、老七、老八呢？不知道啊。你说约瑟每天跟谁玩啊？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不跟他玩，每天就跟谁玩呢？五哥、六哥、七哥、八哥玩。那他跟他这个五六七八玩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五六七八呀，老干坏事，然后就告谁呢？告雅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表明一件事，从一到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啊，做好事做坏事啊，做坏事啊，最后这些人呢，一气把约瑟给怎么样了？一气之下把约瑟给卖了啊。那卖了以后呢，约瑟就去了埃及。然后呢，当他们去了埃及以后呢，他们就当雅各死了以后，到了最后，雅各死了以后呢，啊，这些哥哥们就说了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这爸爸死了，约瑟肯定要把我们给杀了，因为我们曾经卖过人家。那约瑟咋说呀？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也是好的，要来救你们的，是不是？那就表明一件事，他们能够去埃及，这个事儿是神做的还是人做的呀？这个叫啥呀？
我
要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整个创世纪啊，其实都在讲一件事，装讲什么事呢？我要啊。那我们不能接着再讲出埃及记了，讲出埃及记的话，整个出埃及记赐下律法以后呢，依然在讲一件事，讲什么事啊？我要借着赐下了律法告诉以色列一件事，你们能进了迦南地那是什么了呀？你们怎么能进了应许之地呢？不是靠着你们守律法进去的，那是、啊、我要应许给你们的。那你们倒闭在旷野呢，那是不是我要？不是，你们倒闭旷野是因为你们的责任，是因为你们的罪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一个人能够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百分之百神的恩典。一个人灭亡不是因为神没做什么，是因为人的不信，能理解吧？就是说你灭亡的责任是谁的呀？自己的。但能得救的功劳是谁的呀？是神的。这叫做什么了呀？我要，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呀？所以呢，借着这个原则呢，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姊妹，你记得，只要是跟永生有关的事儿，跟得救有关的事儿，啊、跟这个善有关的事儿，跟好的有关的事儿，这事儿都谁做的呀？神做的。一旦是跟灭亡有关的，跟作恶有关的，跟犯罪有关的，不好的事都谁做的呀？自己做的啊，那个叫做你要啊、嗯。犯罪那是你要犯罪，不是上帝让你犯罪，那是你要犯罪。但你能得永生，能得救，能行善，这事谁做的呀？神做的。所以一切的好的，一切的功劳都是谁的呀？神的。责任都是谁的呀？自己的。责任都是人的。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呀？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论到人，他们为什么倒闭旷野呀？因为他们的罪，他们的不幸。那他们为什么能进了迦南地呢？因为上帝的应许啊，因为上帝的应许。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呀？但要把这个原则要记得啊，也就是你能得救不是因为你信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啊。你灭亡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没领到你，是因为你的什么了呀？不信啊！大家一起说，我说一句，你们说一句，啊，灭亡啊！这个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信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说，
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信，而是因为上帝的。
灭亡不是因为神没恩典，而是因为人不信。
灭亡不是因为神没变，而是我们不信。
哎，也就是说呢，得救的功劳是谁的呀？神的。灭亡的责任谁的呀？自己的。就是这样，大家要把这个原则记住，要听懂这个我要啊，把这个我要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那论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一切的好的谁做的呀？神做的。一切的不好的谁做的呀？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呢，今天听课这么多人在听，这么多人在做同样的事，就在听课啊。那肯定有的人啊听懂了，有的人呢没听懂。那请问大家，你听懂了是因为什么？
神的恩典。
神的恩典。你没听懂是因为什么？啊，责任谁的呀？自己的。但你发现人总是会推卸责任。我去东北一个地方讲课的时候呀，我在上面讲到的，我就发现下面有个弟兄呢，就在那边这样啊，这样老瞌睡啊。那下了课以后呢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弟兄，我看你这个听课的状态不太好，咋回事啊？他一拍脑门说，哎呦，我感觉圣灵不做工啊。哎呦，我感觉圣灵不做工。你看他把责任推给谁了呀？推给圣灵了。哎呦，这一般是福音派的人喜欢把责任推给圣灵。你要是问灵派的人，你这个听课状态为啥不好呀？魔鬼搅扰的啊。他又把责任推给谁了呀？魔鬼啊。有的时候呢，魔鬼都有点冤枉。其实不好好听课的责任谁了呀？你自己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觉？他说我昨天晚上有点事儿，忙到一点才睡的。早上几点起的呀？他说我四点钟就起来了。我说你看你现在瞌睡啊，不是圣灵没做工，是因为你没好好休息。责任谁的呀？自己的。我再举个例子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说呀？啊，我们没好好，我们这个没听懂，责任谁的呢？自己的。听懂了功劳谁的呀？神的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我们老家呢是北方，北方呢到了冬天会下雪，下了雪之后呢，太阳一下就会化冷，到了下午的时候，这个化的这个水呢就会一冻就变成了冰。那到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呀，弟兄姊妹一用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呢，就不敢骑着电瓶车去了，平常都是骑着电动车去的，因为骑电动车了容易怎么样了呀？滑倒啊，容易滑，大家就不骑了。但是那个教会那个院子里头呢，总是一到了这种天气的时候，总是只有一个电动车，大家都不骑了，但是有一个姊妹的总骑电动车来啊。然后呢，当下了课散了会以后呢，姊妹们就围过去了，问那个姊妹说，姊妹啊，你这个为什么这么冷，这么这个恶劣的天气，我们就不敢骑着来，你为啥就敢骑着来啊？他咋说呢？
谢谢
啊，他说你们的技术啥技术啊，我这骑电动车的技术我们全县第一啊，我全县第一，我这技术绝对是杠杠的，你们的技术不行，别说这天气了，再恶劣天气都没问题。你看他把光荣归给谁了呀？自己了。哎，下个礼拜呢还是这样的天气，结果他没来，没来咋没来呢？一打听啊，走这半路摔了，摔了这个腿摔坏了，住院了啊。然后呢，散了会以后呢，弟兄姊妹就去医院看望他了，就问他，姊妹啊，你这技术这么好，咋就摔了呢？啊，你全县第一的技术咋就摔了呢？他咋说呀？他说你看看这个上帝也不保守我，啊，我去教会敬拜他，他也不保守我。你发现了，他把摔了的责任归给谁了呀？上帝。把他来的这个功劳归给谁了呀？对，这个算法对不对呀？不对。我们应该咋说呀？你能平平安安的来，因为啥呀？不是因为你技术好，是因为上帝的保守。你半路摔了是因为啥呀？不是因为上帝不保守，是因为你技术不好啊，你能这么说对吧？啊，所以责任是谁的呢？自己的。功劳是谁的呀？哎，这个事儿呢你们得学会啊，这个事儿要学不会你就没听懂我要啊，你没听懂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件事了，我要就算是啊听懂了啊。凡事都是这样，在生活当中一切是善的好的，功劳都是谁的呀？神的。不好的责任都是谁的呢？自己的。那是你做的，不是啊神做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这叫做神的恩典，你要听得懂我要。我们今天能够来教会，你为啥能来教会啊？是因为什么呀？神的恩典。要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也今天呢也没信心来啊，对吧？是神的恩典领到了我啊，对吧？那你今天为啥没来呢？那不是神的恩典没领到你，是因为啊，是因为你自己怎么了呀？不想来。责任谁的呀？你自己的啊。就是凡事都是这样，凡事都是这样啊。现在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啊，这就是上帝借着这里面向我们启示的，这个叫什么呀？我要啊，我要。啥叫做从应许生的？从应许生的要点就是什么了呀？我要。弟兄姊妹，你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你要还是神要啊？神要。所以我们得救，弟兄姊妹，不是因为我们行善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也不是因为信， 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为信啊？
是。
不是，你注意信的前面不能加因为啊，信的前面可以加另外一个词，叫做加这个词借着。我们的得救是不是借着信啊？是的。是不是因为信啊？不是。借着是强调啥呀？方法。因为是强调啥呀？原因啊。你理解吗？我们得救的原因可不是信，得救的方法是什么了呀？信。所以你能得救不是因为你信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上帝的作为，不是因为你的信啊。信只是啊方法。这个能不能理解呀？大家能不能理解了方法和原因的区别呀？不理解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听不懂就举个例子。比如说你现在渴了，渴的结果呀，持续下去就是什么了呀？就是死，对吧？渴就会一直下去就会死，所以渴的结果就是啊死。那怎么能解决这个渴的问题呢？啊，怎么解决这个渴的问题？请问大家，能解决这个渴的问题是因为喝还是因为水啊？
喝水。
啊？
就是喝水。
能解决这个渴的问题，到底是水呢还是喝呀？
还要喝还有水，不喝
没水。
啊，能解决渴的问题，关键是水还是喝呀？
是
水啊，这个是关键，这个是解决渴的关键啊。那喝是什么呢？喝是方法，喝是把水和渴连在一起的方法。喝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但喝重要还是水重要啊？水重要啊。这个能不能理解呀？喝重要吗？重要。但重要不能重要过谁呀？不能重要过水。所以你不能说呀，渴了渴了，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是喝。喝什么呢？无所谓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喝。能不能这么说呀？那你就渴了啊，你得喝呀喝呀，喝啥呢？喝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喝，那就喝吧。啊，那就喝。喝啥呢？那喝西北风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？那也是喝呀，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？不能。那喝酱油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？也不行。那得喝啥呀？水。所以真正解决渴的问题是啥呀？是水。同样的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有罪，罪的公价乃是啊，是怎么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啊？是信呢还是耶稣啊？是耶稣啊，是耶稣。耶稣能解决这个问题，不是因为信，信只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，把耶稣和我们的罪连在一起的方法是信啊，叫那个喝一样。所以关键不是信，关键是啊耶稣。信重要不重要啊？重要。但能不能重要过耶稣啊？不能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不能说信，你的信啊，你的信啊，信啊，信啥呢？信啥不重要，能不能这么说呀？不能啊。有一天呢，我们教会来了一个陌生的弟兄啊，那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们全家都是信的吗？我们全家都是信的。哎，我说我为你感谢主啊。他说你先别感谢主，为啥呀？全家都是信的，但信的不一样。他爸信佛的啊，他妈拜着观音菩萨，他姐姐信的天主教，他信的基督教。请问大家，这全家是不是都是信的呀？那全家是不是都信啊？那你就不能说全家不都信，是不是都信啊？都信。但信的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这就全家人都渴了啊，都喝，是不是都在喝呀？一个喝在西北风，一个喝酱油，一个喝汽油，最后一个怎么样了呀？喝水的啊。所以呢，关键不是喝，关键是啊水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我们能得救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耶稣做了，神做了什么，这就是神的作为啊。从以撒生的成为你的儿女，就是因为是因为什么呢？那就是因为不在乎人的作为，乃在乎上帝的作为啊，完全是上帝的作为的恩典领导的人。所以大家要记得一句话：永生不是人行善赚的，乃是神所赐的；灭亡不是神所赐的，乃是人犯罪赚的。大家一起说。
永生
乃是神所赐的，灭亡呢不是赐的，乃是人犯罪赚的。灭亡的责任谁的呀？人的，不是神的。得永生的功劳呢？神的，不是人的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要看到完全上帝的恩典的作为啊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啊，回来我们再来讲。